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皮肤专科医学博士陈慧平医生。陈慧平医生拥有美国皮肤特考文凭，是长岛北岸曼哈塞特医院主治医生。他拥有丰富的临床看诊经验，专治疑难皮肤顽症、过敏皮肤诊疗以及医学美容专科。陈慧平医学博士主理的倩雅皮肤专科诊所主治成人及小孩皮肤、毛发及指甲等各类顽固症，以及外科手术的皮肤癌切除术或皮肤肿瘤等。在皮肤美容部分有焕肤、去除色素斑或老人斑、疤痕等。倩雅皮肤专科诊所可提供中英文问诊服务，工作人员可讲粤语、普通话。陈慧平医学博士主理的倩雅皮肤专科诊所，健康咨询电话718-762-6462，718-762-6462。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在现代城市，环境、空气污染、饮食、作息时间紊乱、压力、情绪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我们身边很多人的皮肤自身抵抗力都变得更加娇弱，容易发生过敏或者炎症等等。有些人认为只有油性皮肤才容易长痘，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只要是你的肌肤出现了问题，任何人都有可能长痘。那么长痘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在业界及华人社区享誉盛名、拥有丰富临床看诊经验、专治疑难皮肤顽症的美国皮肤专科医学博士陈慧平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痘痘这个话题。陈医生你好。
你好，你好。
那首先还是给我们大家来科普一下吧，皮肤它有怎样的分类呢？
基本上呢，我们皮肤呢，有干性、油性，还有综合性。一般的病人来说呢，综合性的皮肤比较多。综合性是怎么样分类呢？都是说我们 T 字位，就是中间的皮肤，从额头到鼻梁到嘴巴的中间，我们叫 T 字位。然后两边的眼颊旁边都是属于比较干的。所以呢，中间是比较油，然后旁边两边侧脸的脸颊比较干的，我们一般呢都归类型那个综合性的皮肤。然后有些人，譬如说，如果他本来就说有一点那个湿疹类的皮肤所以他的皮肤基本层都是比较属于干性或是比较敏感性的，所以这一种我们归纳性敏感性或是干性的皮肤。还有一些呢一般都是怎么样你洗多少次脸，它脸总是泛油的，整个脸都是，不管只是 T 字位，然后脸颊两边都会有很丰富的油分的成分的话，我们都规律为油性皮肤。然后油性皮肤的话，它总长的痘痘类的也是比较炎症比较厉害，或是那个比较容易有引起疤痕性的痘疤。
大多数人认为油性皮肤的人容易长痘，其实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因为油性皮肤它不管是油性，它还是通常你会看到这种油性类的皮肤呢，它脸上面还是伴一层红的。那是因为它是皮肤下面有一层有一个底层的炎症，所以呢它都比较容易红肿，然后那个炎症也是比较让它长大一点，或是那个脓包性的，或是囊肿性的痘痘。所以这一种病人的严重性比较高，然后他痘疤过后痘痘消了以后，那引起痘疤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说呢，我们baby 成长的时候也是会有长痘痘的，但是他一种痘痘呢是暂时性的，因为他在婴儿在母体里面受妈妈的那个荷尔蒙影响，因为是黏着的磁带，所以从血液当中它会有一些荷尔蒙也是传到小 baby 的那个皮肤身体上面，然后 他刚刚出生，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婴儿痘，但是那个是短暂性的，通常他过了几个月以后，这种婴儿痘啊也是会的就是消除了啊那是因为荷尔蒙引起的。但是呢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会长痘痘，都是因为我们青春期发育的时候那我们的荷尔蒙水平会升高，要给你那个男生会有男性的变化，女生有女性的变化，所以从这一种荷尔蒙水平提高了以后，然后会让我们的毛囊胡汁腺分泌这一种都是让它比较发达比较旺盛，因为你整个人发育的当中所有身体有很多那个生长啊发育的改变，所以连我们的毛囊啊还有油脂腺分泌呢都会有改变的，所以我们青春期开始才会有长痘痘，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是受我们那个荷尔蒙那个发育当中那个荷尔蒙影响，会有开始有看到有痘痘长出来。那有一些小孩子呢，他可能比较早熟，所以呢，他可能10岁、11岁就开始会有这种先是好像小米粒啊白头黑头的先出现，然后如果一不再注意，一直让它发展下去的话，它就可能变成那一种红肿的炎症那一类的痘痘，然后有时候它变得太厉害太严重的话，那些红肿炎症的痘痘除了虽然说烧了以后它还是会留下那些我们所谓是说痘印或是痘疤，这个都是因为那个有那个红肿炎症的痘痘往后的后遗症。所以通常如果我们建议病人先开始用一些擦的药啊去控制一下，如果有时候擦的药不行，可能严重厉害的话比较容易长这些痘疤的话，我们会建议一些口服的药物配合，然后让他那个痘痘跟炎症会控制下来，然后尽量避免有这些往后的后遗症，比如说痘印或是痘疤的出现。
陈医生刚才提到的这些是青春痘，那它受到的是体内的荷尔蒙的变化而产生的，但是有些人工作了以后他还是依旧脸上会长痘痘，那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虽然说我们说是青春痘其实那个青春痘只是一个统称，然后正确的医学那个名称我们叫痤疮。为什么成年人也会有这个痤疮的问题呢？或是痘痘的问题呢？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因素的你过了青春期其他的因素可以影响你也长这些痤疮或者青春痘的话有可能是因为女性的话荷尔蒙呢譬如说每个月月经来以前我们的荷尔蒙水平会升高，所以有很多女性会发现她的脸呢通常是嘴巴或是下巴旁边那些痘就比较容易长出来还有另外呢就是说压力大压力大的时候呢也是会让病人的那个免疫能力下降，然后这种情形就引起一些痘痘，我们有时候会叫压力痘，或是那个学生我们现在也是看到很多小孩子如果那个青春期，然后还有那个大学生，他们通常平常没有长很多痘痘的，但是一到那个考试的时候熬夜这些也会让他长痘痘，所以这个我们也说是压力痘。还有一些如果工作的时候时常那个要加班做事不好或是吃东西没有注意的话，这种也是会让他身体状况不好的话也是会长痘痘，我们也是归纳成为压力类的压力痘。所以压力痘有时候你可能压力改变了，或是他们考完试了大学生考完试了或是他就是说那一个做工的环境那个压力已经降低了，他们休息好一点了，可能这一种痘痘的会也是会慢慢就是比较好的。
对于很多人来讲，口罩取下来之后，因为长时间的戴口罩，口罩取下来之后，它有一些边缘的地方啊，或者脸颊被口罩覆盖的地方，也会出现一些皮肤的长痘的一些情况。
疫情开始发现有很多病人有这个状况，那我们一个我们皮肤科的专科，我们也是定时会开这些视频的会议，我们也看到有提过，有很多我们看到我们叫 MASMI， 就是说因为从戴口罩所引起的痘痘因为呢有些人可能戴了口罩，然后呢我们每天还是在那个讲话呼吸当中，在口罩那个是把那个病毒要摒除，让我们不会吸在鼻子里面会感染嘛。
嗯、
那它的散那个功能呢，就是屏障，一个屏障。当你的那个呼吸的时候，那个热气，我们呼吸的热气还是留在那个口罩里面的话，
对，
好像基本上好像一个烤箱那样子，让你的那个脸呢，就是长期在那个很湿润还有闷热的环境当中，
嗯，
而这样子的话会让的毛孔呢就比较容易要堵住，然后堵住以后它就会比较容易像我们夏天比较闷的环境，比较潮湿的环境也会容易长痘痘，所以为什么我们戴口罩以后呢也是以前有一些病人他可能说我都以前都不长痘痘的，但是为什么现在都长得满脸都是因为我们长期要戴口罩这个原因，也是会长出一些痘痘的。还有呢有一些病人就是说因为怕，然后他用这些洗手液洗手，然后有时候他可能洗脸洗得比较多，或是甚至于把这些洗手液也是当在洗脸的
面部
wash， 然后这清洁或是消毒这个脸的，然后会让那个皮肤会特别干，因为洗手液基本上有酒精的成分，你擦在脸上面的话会让这个皮肤会比较干燥，然后你当你皮肤干燥的时候，你就会可能需要用一些比较油一点的那个滋润的脸霜啊或是乳液啊擦在脸上面，去弥补这个干燥的状况，改善这个干燥的状况。那你当你擦这些比较厚比较油分丰富的乳液在你的脸上面呢，其实也是可能比较容易堵住这个毛孔的，你毛孔堵塞呢就变成容易有这种我们叫那个白头啊黑头啊粉刺啊然后那个痘痘也是会比较容易长出来，从这些粉刺堵住的毛孔长出来就变成痘痘类的。所以有这我们叫这个口罩类的痘痘呢有几种不同的原因，然后我们会建议病人如果戴口罩的话，如果不需要的话口罩尽量在不需要的情况哈就尽量戴少一点短一点的时间，或是有一些痘痘很厉害就是因为戴口罩的话，我们可能会建议他用一些改用一些布类的口罩，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闷在waterproof 啊或是 airtight 的那一种口罩里面。另外的话如果因为要洗脸多一点，然后皮肤会变干的话，我们也是会建议病人用一些 moisturizer， 但是我们会建议病人用一些就是说oil free 或是不会堵住毛孔的那一种 facial moisturizer。 确实我们美国其实很好，有很多就是我们大牌子啊它都会有在用在脸上面的 facial moisturizer 都会有写明是 oil free， 那个 non-comedogenic， 就是说不堵住毛孔，不会让你长粉刺，或是白头黑头这种类型的 facial moisturizer， 那一种我们都会建议病人用在脸上面。所以呢它可以用，可以滋润皮肤，但是用
不会堵住毛孔，
护肤品就不会让它会有容易长痘痘的机会。
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口罩痘，其实有的时候长痘啊，难看是一方面，它不舒服。比如说有的痘啊，它会痒，有的痘会痛，有的呢会肿。其实针对于这种的不同的情况的痘，那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讲，什么情况下该如何处理，那么在哪一种情况之下要必须去看医生，其实大家都还是比较不清楚的。
对对对，一般说很多病人呢开始长痘痘，尤其是青春期的话，都会趋向于买一些 over the counter 那一些产品，就是说在药价下面不需要处方药的产品，譬如说洗脸的facial wash 啊，是水杨酸类啊，或是那 benzoyl peroxide， 就是说比较杀菌类的，脆向于痘痘类的啊，或是就是说那些硫磺皂啊，也是有时候有些病人可以是先从那个 over the counter 可以买到的，可以先试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可以控制痘痘的，其实轻微的痘痘有时候用一下这些over the counter 的痘痘类的药啊治疗啊，或是洗脸的也是可以的。然后如果它比较严重，就像你说有一些比较痛啊，或是一直不消的那一种比较顽固的痘痘呢，那可能就开始需要一些处方的药。通常我们药呢都会给一些是属于杀菌类，虽然说痘痘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它的成因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我们也说过青春期发育有那个荷尔蒙水平的升高，让那毛囊毛孔油脂腺变得发达，或是女性的话就是月经来之前那个荷尔蒙的改变或是压力的话，让我们身体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他身体能力差，然后因为我们表皮上面呢还有一些细菌，有一种专门的细菌是叫 P acne， 就是 Popular Bacterium acne， 它是喜欢在这些堵住的毛孔里面给你一个炎症，有时候就表皮性的，有时候呢它如果那个炎症发得很厉害，它就变成脓包性的所以呢我们呢通常会建议给一些病人擦一些杀菌的药，还有一些维他命 A 酸，专门就是说把这些堵住的毛孔让它张开，它张开了以后不堵住那个毛孔不堵住的话，那些细菌让你有这些红肿炎症或者脓包性囊肿性痘痘的情形呢，就可能就比较少发生，因为它没有堵住的话，那个 bacteria 可能就是没有这个空间让它会发展给你这种炎症或者是脓包性的痘痘是这样子。还有就是说用东西在脸上面也是很重要，我刚才说过有一些用品在脸上面的可能太油太堵住毛孔的话，就变成会有这些
给皮肤增加了负担，
都会让对对对增加负担，然后到也是会比较容易会得这种红肿炎症的痘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现在可能我们很喜欢压力太大了，也很喜欢吃甜食，对我们来说可能一个放松的压力。那我们文献医学文献来说吃太多甜食类的，我们也会发觉它会那一种病人也是比较容易长痘痘，可能是新陈代谢的关系，让他那个那个红肿的炎症的痘痘也是发生的频率比较多一点。所以呢我们通常如果病人是喝很多就是汽水啊，或是喝很多甜食的，我们通常会教病人可以就是卡掉一下，就是
减少
吃这么多甜食，他们可能这个也是对他的痘痘来说会比较有改善。
也就是说从饮食方面要做一个调整。
有些病人他的痘痘很厉害，然后已经有很 多红肿的大大的痛痛的那一种痘痘，或是已经有很多那个痘疤，
嗯哼，
那个消下去的那一些红肿炎症痘痘啊，围留下来的那些很坑的痘疤啊，我们通常要比较aggressive， 就是说积极一点，要把大家痘痘控制一下。我们会建议一个疗程的口服的抗生素啊，或是有一些很厉害的，我们可能要吃口服类的那个维他命 A 酸然后但是也要看每个病人的情形来定，因为这种口服类就是说，虽然说它是对这种炎症性红肿的痛的痘痘，或是比较容易会让你有留下痘疤的这种痘痘呢，效果会很好，但是它也是有不同类型的副作用这种类型的治疗呢，通常我们见病人的时候会跟他解释有这个benefit， 就是说这些有你用一下这个药有好处，但是同样你也知道要了解也是可能有这一种类型的副作用，
对对对，
所以我们常给这些病人建议这些药的话，我们都会给一个疗程跟他们解释，然后还有时候有一些都需要追踪一下，看看你吃药的同时可以改善你的痘痘，但是也不会经历这些副作用，如果有副作用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去处理啊，要停药啊，或是把药减低那个分量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那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皮肤科医生来说最终的目的就是说，第一我们想要把你的痘痘控制好，
对，
第二的目的就是说不希望你来我们再治疗以后有长更多的那个痘疤，或是留下那些黑印下去，然后让它就是变成一个对你的
形象可能不太好的，
或是外表外面都是有一个不舒服或是尴尬的那个情况。
刚才陈医生所提到的，他有一些药如果说使用了之后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副作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涂这个药有依赖性。
其实说差的药呢我觉得不会有依赖性，它是最基本的，可以如果把它所以我们会看好像就是跳飞机一二三，我们先看看病人的状况，然后会给病人不同的建议。当然如果你很严重的话，我们就是建议就是说治疗的方案可能要 aggressive 一点进取一点，所以让他们就是说快一点好，然后呢然后擦药然后一直维持。但是有一些如果是很轻微，或是只是就是说很多堵住毛孔啊，还有那个因为青春期发育啊，或是休息不好啊，压力不好啊，然后饮食不好引起的，可能从那个方面改善一下，再配合一直擦这些药去维持的话，它都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嗯，
所以每个病人我们虽然说给药，我们也会就是从中去 educate， 去教育我们的病人应该是怎么样做，应该是用什么产品，应该是如果有什么生活习惯就对不好不良的，让你会比较容易长痘痘的，我们会跟你提议一下，让你就是说注意一下去改善。这样子的话一个配套的形式去做那个治疗的方案的话，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然后你病人也是会比较接受知道。因为痘痘我刚才跟你讲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会让你长痘痘，因为有一些方面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比如说饮食，比如说压力，譬如说那个荷尔蒙类的， 我们都可能不可以控制。天气方面，就是说现在夏天因为油脂腺分泌比较多，或者有些人可能运动量比较大，这些油脂腺分泌会让它堵住毛孔的，也是会比较容易长的或是现在我们疫情还是需要戴口罩，这种我们必须的，所以这种方面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或是让病人不做，但是我们可以就是说再加上擦的药啊，或是吃药，吃一个疗程去控制好然后注意一下可能这样子会也对病人有帮助。
对，我们常说一句话说呀，你还脸上长痘啊，这证明你年轻啊，那是不是所谓青春痘真的只是年轻人长的痘呢？
其实也不是，好像我这个年纪也是会长痘痘，因为我们成年人的时候还有，尤其是女性，还有另外一种痘痘类，我们叫 rosacea， 就是说玫瑰痤疮类的红，有时候你女性或者男性他会脸上面泛红一片，有时候有些厉害的话，除了泛红的话，他还会长这种痘痘。我们脸长的痘痘，我们统称他们叫 adult acne， 就是说我们叫红斑玫瑰痤疮类的那个痘痘，也是因为你的皮肤的texture 有改变，或是有一些饮食方面啊，或是外来的原因，也是会让病人长这种痘痘，譬如说晒太阳啊，或是吃辣的东西啊，吃很热的东西，刺激的东西啊，或是夏天晒完太阳啊，从那个热水澡跑出来啊，或是冬天冷风吹得很就是外面的风很冷啊，吹得很刺的在你的脸上面呢，然后呢你就会突然间发现泛红了一下然后有时候有些病人呢会跟我说，他说好像泛红的时候很不舒服，会痒，然后好像那个有东西在皮肤下面爬来爬去那一种状态的，那种其实呢我们统称叫 rosacea， 都是说玫瑰痤疮，是算是我们扩文扣成年人那一种的痘痘类，但是它只是没有像年轻的时候可能大大囊肿性红红的，但是它都会泛红，有从隐因引发出来泛红，有时候有一些厉害的话，它也是会好像长那个痘痘那样子，玫瑰痤疮也是像痘痘的那样子，所以每个人不同年纪阶段也可能长痘痘虽然说就是说我们说青春痘，但是其实有一些说50岁40岁他要经历更年期的时候，他的荷尔蒙也是可能有一点就是水平高低啊，就是说也是会长一点痘痘。我也有一些就是在经历那个更年期的时候也是会长痘痘，所以这个痘痘不只是青春期或是年轻人的问题，成年人同样也是会有这种问题，但是因为成年人他可能油脂腺分泌没有那么旺盛，没有年轻人那么旺盛，而且他的皮肤呢可能呢比较因为年纪关系，那个也是会变薄，有一点老化还有各样没有好好保养的话，他的皮肤也是比较敏感，所以我们相对来说建议给成年人的痘痘的药有时候会有一点跟年轻人有不一样也是每个病人也是要看他的皮肤的资料，我们来给他建议给他什么药药去用或是吃。
脸上长痘痘有很多种情况，包括像口罩痘啊、压力痘啊，还有像玫瑰痤疮啊，还有像我们说的青春痘啊等等等等。刚才你还提到了一些关于不良的一些习惯，我们自己可以来做改变的，能不能通过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在生活习惯上该做怎样的一个调整呢？
最重要就是说饮食健康， 不要吃太多 processed food， 就是像一些午餐肉啊、火腿类啊，那一些其实是它的加了很多添加的物质，或是有糖分的这些食物或是饮料啊，如果可以尽量少吃一点，避免一点的话是最好。然后饮食就是说比较天然啊，或是那个就是蔬菜类啊，水果啊，就是属于比较天然的，然后饮食均衡，然后就是说有肉啊，有菜，有蛋白质，有一点那个碳水化合的物的，就是说它比较饮食均衡，不会像只是偏向一方面，就是碳水化合物的这样子的话这最重要。还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可能是除了甜食以外，喝酒啊，抽烟啊，这些也是我们听起来也是这些不好的习惯，也是会影响身体，不只是长痘痘，还有整个身体的健康也是会有影响的。
对，
不良的习惯可以改掉的话，或是尽量少做的话，就最好。有一些就是说休息方面定期休息不要熬夜，或是有年轻人现在的话有很多可能就是stay up all night， 就是在晚上
通宵
人家打游戏机啊，或是跟人家就是说上网找东西啊，看东西啊，或是跟人家聊天啊，这种的话可能聊天到半夜啊，过了半夜，这些也是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的休息习惯最好是定时的，然后我们的身体其实有一个clock， biologic clock， 大概在10点、11点钟以后到1点、2点的时间，其实我们是那个休息的时间，也是你的身体去修复这些细胞不好的细胞，就 repairment 的那个阶段。所以这其实我们的黄金时间。然后呢小孩子也是这个时间，就是10点到2点这个时间，也是他们去的大脑下垂是生长发出这些 growth factor， 让他们的生长发育会比较好。如果他休息不好的那个习惯不良的话，可能也会影响他们发育方面。
对，不光是长痘这事儿了，可能身体
不管
对成长啊，
对小孩
身高啊什么都会受到影响。
对对对，所以小孩子其实他定时定后从这个时间开始去睡觉的话，其实对他们发育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对，
那个结果需要多喝一点水啊，喝水的以后它的新陈代谢会喝水虽然说是给我们的水分，但是它其实从喝水的话，它可以把我们有一些不好的毒素啊，或是废物从我们的肾脏把它排出体外。你的身体状况不好，你的不好的饮食引起一些毒素啊，或是不良的不好的分子啊，如果一直残留在体内的话，也是会影响你的身体基本上的功能。皮肤，你也有很多人听说，如果你喝水多一点的，皮肤那个状态也是好一点，是有原因的。因为它不只是补充你流失的水分，还有比较让你容易排走一些对你身体不好的东西。所以喝水饮食均衡，然后不要偏食，还有休息习惯就是说定时搞好一点的，也是会对痘痘还有基本上整个皮肤状态方面也是有帮助。还有最后一个可以跟所有听众建议，就是说太阳晒太阳，其实虽然说我们是会补充维他命 D， 但是它同时还是会伤害你的皮肤的。紫外线是会老化你的皮肤，会 damage， 就是破坏你的 DNA 的 如果你没有擦防晒的话，它都会一直累积下来。
哦、
到以后的话，你可能有一些不想要的黑斑啊，或是那些老人斑啊，就是皮肤会老化，那这些老人斑就比较容易长出来。还有的话，如果时常去晒太阳呢，以哪一种 DNA 破坏你的细胞的话，累积下来变得严重的话，它会引起皮肤癌类的这些状态。所以呢，除了那个我们叫病人做这些治疗去控制好、管理好他的皮肤，让他不长痘痘。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也会尽量叫病人，就是说保护皮肤防晒做得很好的话，也是会让你的皮肤就是在一直的维持着比较好的状态，不会有很多的那个以后晒斑啊，不喜欢的斑啊，黑斑啊，或是演变成那个皮肤癌的
可能性
情况出现。
嗯，
其实皮肤是一个很简单的，你看上去，但是它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让你不好看、不舒服，或是也是会引起疾病的。所以呢，我们会从看病人的角度来说哦。会跟病人讲怎么样去保养怎么样去避免预防一些疾病啊，或者是那个敏感啊状态啊，
对，
有什么东西可以用适合你的皮肤的就是可以让它会维持，或者是避免有什么过敏啊、感染啊，或是各样事情去发生，让他们就是维持一个很好的皮肤状态。
对于很多的一些妈妈们来说，说孩子在青春期期间额头上长了密密麻麻的这些青春痘，该挤还是不该挤呢？挤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我们是不建议家长或是病人自己去挤这些痘痘，因为我刚才有说过，我们表皮上有一些细菌，有一个专门的细菌喜欢跑进去那些堵住的毛孔，去给它发展成有炎症或是脓包性的痘痘。你挤的时候过程，如果你的手不干净哦，或是你没有清洁好的皮肤的话，你把那些细菌把它弄进去那个堵住的毛孔里面呢，其实那个也是让这些痘痘更糟糕，然后让它发脓啊，有炎症啊，或是发炎的话，然后那一种类型的状况呢，就比较容易让它有后面会长那个疤痕，是这样子，那个痘疤。有些你看到有一些痘疤，可能是好像一个坑那样子，因为它是沿着那个毛囊下面一直有炎症，所以它好的时候。虽然说可能不红不肿了，但是它那个坑已经
形成了，
已经形成了，所以就痘疤的话，我通常会叫病人说，不要挤，因为你挤了有这个疤的话，就是is permanent， 是已经破坏那个毛囊的组织，所以那个毛囊已经没有，但是那个坑就是一直留在那边。那说。这些坑虽然说是永远的，但是如果很多或者是不好看，也是可以做其他美容类的治疗去改善。
也就是后期它可以改善和修复是吗？
是，也是可以，就是说让它没有那么明显，或是让它呢没有那么深但是那一种呢如果我们可以预防的。当然是最好的
情况
啊，对不对？所以我会建议病人尽量不要把这些痘痘挤压然后 我们会尽量给擦的药或是吃的药去控制这种的痘痘，让它会自然的愈合，免有这些痘疤或是痘印的发生。
好的，当然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的话，也可以求助于我们的专家。其实再好的护肤品都必须建立在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的一个基础上，所以说我们还是提议我们广大的各位听众朋友，规律的作息以及健康的饮食是建立我们肌肤防御体系的一个根基，一个基础。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健康。好，感谢陈医生接受我们的访问。
不客气不客气，希望可以给听众一些意见然后一些资料让他们知道可以怎么样去治疗或避免这种不喜欢的痘痘类。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